您收听的是林翠芬心理师洞察人心时间，欢迎收听林翠芬心理师洞察人心时间。这一集要洞察的是从实案的问题来了解什么是替代性的创伤。实案问题呢，连环报，从苏丹红的风波到食物中毒致命的案件，各种伪冒劣质的食材充斥着，食品专业人员不够敬业，都让民众终日惶惶不安，闻食安色变。许多食品呢，民众都已经吃下肚子了，也会担心长期食用这些有问题的食品会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呢？接二连三的食安风暴已经侵蚀了我们国人长期累积的信任感跟安全感，引发多重的怀疑、焦虑，后续的一些心理的效应，威胁到民众幸福安康的感受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氛围。记得我之前担任谘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媒体公关召集人的时候，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影响国人心理健康的十大新闻的一个票选，还有探索这些新闻背后的一些意涵。那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影响国人心理健康的十大心理新闻当中，就有票选到食安事件其实是会冲击到民众的心理与信心的。另外也要正视怎么样才可以让企业家或者是食品业者放下利益为先的一些自私的心态，能够将心比心，让人民可以吃得安心，不用再担心受怕。当时就有呼吁政府要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审查的机制，政府要怎么加强食品安全的管理，严惩不法的食品厂商，食品安全的检验要更加的透明，而且还要适时的公布食安的讯息，来化解民众的疑虑忧心。当时还有推出启用食品云的一个系统，那个时候从2015年开始，各级学校还有幼儿园的营养午餐这些团购食材的资讯呢，就要全面登录在食品云里面，一旦出现食安的问题，就可以马上获得资讯，及时下架来改善，让师生都可以吃得安心与健康。这一集我想深入的来跟大家探索食安问题，可以了解我们会有替代性的创伤，何以会这样呢？先跟大家讲什么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指的是我们目睹亲身经历一些可能会危及我们生命安全，或者是经历濒临死亡的事件之后，我们会出现一些创伤的心理症状，包括这些灾难的画面会不断地浮现在我们的脑中，我们会回避跟灾难有关的人事物，然后这些创伤也会引发我们的睡眠问题，让我们变得暴躁易怒，没有办法专心，还有我们会出现一些过度惊吓的反应，甚至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还有上班变得没有办法专心。在初期的一个月，我们会出现所谓的急性压力症候群，但是三个月以上，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创伤的反应。那什么是替代性创伤呢？食安风暴的阶段呢，电视上的新闻媒体还有 FB 的动态会不停地播放食物中毒致命的各种新闻，那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们提心吊胆，害怕自己还有身边的人就是下一个受伤的人、受创的人、中毒的人。替代性创伤就是同理心带来的创伤，虽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这些事件，但是借由亲眼目睹、看报道或者是听别人转述这些方式得到的讯息，因为同理受难者而出现了创伤的反应。看到别人身心受苦的消息，就像中毒案中的受害者、虐儿案中的受害者，都很容易引发我们感同身受的自然反应。这份同理心如果过度的时候，就会造成负担了，仿佛我们真的亲身经历了他们的痛苦，会引发我们惊讶、恐惧、伤心、难以释怀、自责或者是愧疚这些情绪的感受。 那替代性创伤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三个层次的影响哦。第一个层次是对身体的影响，像很多人会出现注意力低落，还有头痛、胃痛、胃溃疡、食欲不振、精神很萎靡、失眠、做噩梦，这些高度压力的反应。那第二个层次是对我们的心理会造成影响，像很多人这段期间就会觉得情绪特别的低落，感觉快乐不起来，很容易有负向的情绪，会感觉到忧郁、无助，或者是愧疚、罪恶、愤怒，或者会质疑社会不公不义的感觉，像很多人看了相关的消息或讯息会感觉到愤怒、忧郁，或者会对自己可以生活得好好的而感觉到有罪恶感，而会不自觉的一直去看那些负面的评价，然后会很生气抨击那些麻木袖手旁观的人，久而久之在情绪上就会感觉更加的痛苦、忧郁，或者是烦躁不安。第三个层次是会对我们的灵性造成一些影响，像有些人会慢慢的对世界感觉到悲观，对自己也会感觉到怀疑，也会对别人感到不信任。一旦超过我们身心可以承受的临界点，就有可能转变成身心的症状，甚至于会对我们的人格造成影响哦。譬如说会对人事物感觉到很麻痹，严重的时候还会改变我们对世界正向的观点，甚至于人格会变得愤世嫉俗。也因此替代性创伤会引发我们各种不同的心理反应，一个是失控的感觉，感觉好像对自己失去了主导权，会让我们的安全感、信任感、亲密感下降，然后失去了归属的感觉。另外也会引发我们的脆弱感，我们听多了受难的故事之后，我们会觉得自己跟所爱的人都是很脆弱的，对于身体健康跟安全感会特别的担忧。像我们听了很多食安相关的新闻报道，就会害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另外替代性创伤也会引发我们的疑心病，开始怀疑自己的健康还有安全，也会疑心身边的亲友的健康状况，或者一直觉得肯定有人在隐匿真相，是不是还有什么真相没有告诉我们，也会怀疑这个世界，觉得自己好像看见这个世界的黑暗面，有可能会产生为什么会有人如此残忍，那我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呢？这些心理的困惑会一个一个开始产生，然后也会怀疑自己从前认识的世界真的是自己所看见的那个样子吗，进而对自己、别人跟这个世界感觉到不信任，就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悲观、愤世嫉俗，会变得很无助，或者会质疑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进而让我们对别人的同理心慢慢的变少，并且把自己孤立起来，拒绝接触跟帮助别人。替代性创伤还会导致我们的情绪低落，如果我们长时间过度关注这些受难的故事，我们的同理心就会产生很多负向的情绪，若是没有觉察自己的一个需要继续关注这些新闻，那负向的情绪就会逐渐的感染跟充斥我们的心理，让我们的正向感受跟态度，像是希望感啊、快乐，这些平静的正向情绪会渐渐的流失。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需要跟停止关注，就可能会变得易怒、容易哭泣、情绪强烈，而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了。替代性创伤也会让我们变得过度警戒，我们的听觉、嗅觉这些感官会开始跟创伤的事件产生连结，而对特定的事物产生一些抗拒。譬如说我们一直关注食安的新闻报道，就会对相关的情境变得特别的敏感。那替代性创伤也会启动我们的心理防卫机转，出现一些情绪隔离啊、麻木的感觉，或者是否认等等的行为，我们会开始封闭自己，遇到痛苦或不愉快的事情就会下意识的否认情绪的存在。那要怎么避免替代性创伤的发生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增加身体跟心理的安全感，减少接触灾难性的新闻的画面跟报道， 如果大家发现讨论实案事件已经会让你变得极度的焦虑，那可能就要减少讨论的时间跟频率哦，多做一些有助于感觉到安心跟安全的活动，同时也要察觉并且减少身体的反应跟情绪的波动，像是我们可以放慢呼吸，肌肉放松，听一点轻音乐，或洗个热水澡，做一点瑜伽，从事这些正向情绪的活动，或者也可以跟好朋友相处，看看一些娱乐的节目，让我们的心理休息一下，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扫除沮丧跟无力的感觉，这些都是很棒的活动哦。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行为代表什么样的心理意涵，都可以留言给我哦，我们下集再见咯。